欢迎收听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法轮功学员黄代淼因微信加群讲真相，2017年5月12日被绑架非法关押，2018年4月12日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上诉于2018年7月20日被中级法院非法驳回，维持冤判。
黑龙江省宾县白丽燕、宋九香、谭桂琴、谭红梅、徐凤、李维库、白丽杰等20多位法轮功学员11月9日同时在家中被绑架。同一天，哈尔滨市刘国良、王凤兰、杜凤华、陆桂花等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大庆市白玉福、严玉珍、戴毅、孟凡荣、瞿延来、王菊燕、赵文广、郑红军等17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牟丽华曾患血癌，2003年修炼法轮功获新生，2016年8月24日被绑架关押后旧病复发，北票法院将重病的牟丽华无罪枉判5年刑，被劫持监狱。2018年5月份，新华分局将牟丽华从监狱劫回当地看守所，被龙城法院罗列罪名加刑3年，共枉判8年重刑。牟丽华被迫害的病情加重，目前据可靠消息，牟丽华已被劫持回监狱1个多月。
河南省焦作市法轮功学员许玉盘因依法控告中共前头目江泽民，2015年12月3日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3年，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被迫害至命悬一线时才被释放。许玉盘回到家后不久，于2018年10月17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巴中市10名法轮功学员被开庭，辩护人要求无罪释放。四川省巴中市10名法轮功学员张明朗、张新伟、陈国琼、岳应聪、周丽华、戴万义、杨家顺、康尊六、祝天贵、孙荣被巴中市巴州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法院，11月7日开庭，律师与家属辩护人依法一一驳倒公诉人的所谓指控，要求无罪释放。11月7日，能容纳200-300人的巴中市巴中区法院第10审判庭对旁听听众开放。上午10点，所谓张明朗案开庭，直到晚上10点结束。这次庭审中，审判长口气平和，给予控辩双方宽松的时间，没有打断律师的辩护，也给予当事人充分述说的机会。律师对当事人于情于理于法做了充分的辩护。此次被非法起诉的法轮功学员中，80岁以上的有2位，70岁以上的有6位。开庭后自我辩护期间，法轮功学员戴万义不紧不慢地有问必答，不放弃讲清真相的机会。审判长问戴万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有，关于溯江，两高在你们之上，两高都没有说我们违法。”法轮功学员陈国琼的女儿陈香出庭为母亲做了无罪辩护。面对看守所里关了10个多月的母亲，她没有哭泣，她表示母亲多年劳累过度，腰椎间盘突出加骨质增生，家里也实在没有钱去治疗，所以当时就只能躺在床上。为了不给家人增加负担，进入了修炼，他克服困难练功学法，身体恢复了正常，之后也没再生过病。陈香说，根据宪法第41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所以我妈妈陈国琼控告江泽民是合法合理的。律师从多个角度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辩护，庭辩中律师及亲属辩护人论述得很成功，没有顾虑。有人注意到审判长和公诉人都对庭审中法轮功学员谈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不敢相信， 审判长伊赛提醒当事人，你们修炼真善忍，要讲真啊。对于修炼大法的超常，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次庭审，控辩双方能不受约束地敞开辩论，法庭也表现出了人性化。120急救中心来人全天守候，以防万一。执勤的三四个法警基本都是坐着的，没有给旁听人或者辩护人压力。
福建省彭雪枫被厦门高铁站劫持的经历。今年5月29日，福建省浦城县法轮功学员彭雪枫在厦门高铁站购票，准备返回浦城县。在厦门高铁站上动车时，被高铁站派出所劫持，后遭非法扣押和抄家。今年4月30日，法轮功学员彭雪枫，又名彭汉武，去泉州外甥女家喝喜酒，顺便到厦门逗留。5月29日，在厦门高铁站被扣留，高铁站派出所警察翻出彭雪枫的笔记本电脑和真相笔，将他劫持到派出所。警察张先佳及特警非法审讯。张先佳说道，你参加过李洪志的学习班，而且因法轮功的事多次受过处罚，最糟糕的是你被劳教过2年，却拒绝转化。今天我也转化不了你，你把电脑打开，我们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回家，否则你就回不了家。张再次要求彭雪枫打开电脑，遭到彭雪枫拒绝。张先佳叫嚣，零口供我都可以办掉你。彭雪枫不为所动。警察张先佳等见审讯无果，中午厦门警方通知浦城县国保大队到厦门带走彭雪枫。傍晚，浦城县国保刘强、辛某某及石皮派出所教导员徐爱武三人赶到厦门。厦门警方把非法扣下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真相笔交给浦城县警察。5月30日下午，浦城警方把彭雪枫直接带到石皮派出所，要求彭雪枫打开笔记本电脑。彭雪枫道，我笔记本里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且公民的隐私权受法律的保护，今天你就是把我脑袋砍下来，我都不会给你打开。于是刘强带着随行的两个警察，他们出示搜查证后，抄了彭雪枫的家，抢走2本转法轮，一本红银寺及法轮功师父2016-2017年的讲法打印本，一些真相币、4张画等，随后扬长而去。后来手机归还了，其余物品仍被扣押。
哈尔滨市至少40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抓捕。据报道，11月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已知17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同一天，哈尔滨市和周边县大约4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1位法轮功学员走脱，6位法轮功学员已回家，1位被骚扰。据悉，这次的绑架是黑龙江省公检法司部门的邪恶蓄谋已久的阴谋，警察是拿着名单到法轮功学员家进行绑架的。
严正声明，本周24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伊春市王学刚遭恶报车毁人亡。2018年11月的一天下午，黑龙江伊春市警察王学刚开着别人的出租车，在枫林高速公路上与对面驶来的一辆大货车相撞，王学刚车毁人亡，死相非常惨，胳膊都断在了车里。王学刚是奋斗派出所的片警，每次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刑警队队长在各派出所抽打手，组成所谓专案组干坏事，每次都有王学刚做刑警队的打手。1999年7月，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后，王学刚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往上爬，从一个片警爬到刑警队。金山屯区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逼供时都有王学刚参与，迫害手段残忍。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区风貌林场被迫害失去双脚的王新春，2008年12月遭恶警迫害，当时陶旭伟、王学刚、王海龙、孙立龙、曹万才、王世臣一拥而上， 对王新春踩头、踩脚、腿、胳膊、身体，把胳膊反背过去，用手铐反铐，对他身体进行暴力摧残。王学刚极为残忍卖力。2015年，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法轮功学员张春华、马桂琴、钱志奎相继被610绑架、关押、拘留、逼供，最后被王学刚开警车送到伊春乌马河看守所关押7天。到目前，公安局那些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有的已遭恶报。李德文、陶旭伟开车与牡丹江客车相撞，造成车毁人亡，李德文也死亡了。
胡鑫跳楼身亡，给中共宣传部门人员的警钟。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杂志《新闻战线》前总编辑胡鑫，2018年11月6日从该报社36号楼19楼跃下身亡，终年66岁。有网络媒体称胡鑫生前疑患抑郁症，网络也流传胡鑫自杀的原因，遭网管删除。胡鑫1990年进入《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1998至2004年任《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做过理论部部务委员。2008年底任《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社总编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及其《人民论坛》《新闻战线》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期间，大量发表污蔑、丑化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丑化法轮功修炼者的文章，并在海内外媒体上大肆转载，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邱明伟曾经是《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的副主编，因他曾帮助过法轮功学员，为躲避政治迫害，前些时到了海外避难。他揭示出一个事实：记者、编辑常常被迫造假，因为用一个造假记者的话说，不造假就没有饭吃。因造假有功，欺骗愚弄百姓有利，中共给了胡鑫最高的荣誉。新闻战线曾连续3年在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奖总数居中国新闻专业刊物之首。从古至今，诽谤佛法、迫害修炼人罪恶极大，必遭天谴，谁也逃脱不了。而且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还会殃及子子孙孙。明慧网发表的《诽谤法轮功，百名宣传部门官员遭恶报》一文，揭示了100多个利用媒体污蔑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其中自杀式的报应有10几起。一、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副主编朱铁志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死亡。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三、西安灞桥区宣传部长张浩然在西安市水晶岛酒店割腕自杀。四、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宋斌在办公室自缢死亡。五、深圳京报原编委、广告部总经理张静武自杀。六、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忧郁症自杀。七、北京体坛周报女编辑李颖跳河自杀。八、广东佛山三水区委宣传部长郑运安坠楼死亡。九、黑龙江大庆市红岗区区委宣传部庞宝来迫害法轮功跳楼自杀。
本期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